今天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在第六章末了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没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而且后面两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想第六章已经为了第七章开了一个头啊。神的安排，神的定义，是要在我们这些人的身子上来荣耀他，而且特别是讲到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神所居住的地方。那到了第七章，就是因着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发生的难处，写信来问保罗，所以保罗就说，问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然后就讲出了关于难以结合的问题。因为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在这方面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因为有人以为男女结合是不圣洁的，所以呢有人主张独身我想这个跟一切地上的宗教都有关系。那天主教里面也特别是讲到这些的修女，这些的神父是不能结婚的。那在这个观念上面，好像唯有好像是给人一个感觉，就是男女的这件事情是不圣洁的。但是如果你真是读神的话，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很公开的来讲这件事情讲到男女当中的这个婚姻的关系结合的关系是神所定规的，没有什么神秘或者污秽的成分在其中。所以在这里就用一封很公开的信来告诉哥林多教会，但是在这里所讲的是非常严厉的指出来，这个在婚姻以外的这些男女关系是神所定罪的，而且根据第六章那里所讲到的，这件事情是非常得罪神的，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而且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人，所以我们的身子不是为了放纵我们的情欲，而是为了荣耀神所以第一点，他在这里指出多伦多教会的一些的看法而且呢，因着这样的观念呢，甚至有人以为男女结了婚，如果夫妻能够分房是比较圣洁，那这也是一些错误的当时的一些的观念那刚刚也指到有一些的信徒因为信了主的缘故，丈夫或者妻子要求离开他那他们不知道对不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要求怎么样来处理。那当然后面还有讲到未婚或者是未婚的或者是寡妇对于婚嫁的问题就是这一类的问题。那保罗在这里很直接了当清楚的把这些的事情来讲出来。当然因为哥林多当时的社会是非常淫乱的一个环境。我相信跟我们现今的日子也差不多尤其是我们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San Francisco 这里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嘛，所以我们也要非常的警醒。所以一开始他就说男不近女倒好 好像这个是一个消极的一个方法，因为实实在在人的肉体的情欲是最容易被挑动的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很清楚的来认识到。但是呢第二节他就很清楚的告诉，好像在积极的方面，他说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啊。那透过这样的安排那可以能够减少避免很多因肉体的情欲而带来的给魔鬼带来魔鬼的一些试探我们的机会。所以他这里很正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积极的应该怎么样行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因为讲到婚姻的事情上面呢我相信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的哥罗西书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是一件神所设立很神圣的一件事情，甚至基督跟教会这件事情是透过地上的婚姻这件事情来做一个比喻，或者是做一个给我们领会到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关系。那这里特别叫我们看到基督只有一个身体，而教会呢只有一个头啊。所以在婚姻的事情上面，这个一的事情一的见证，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当弟兄姊妹在婚姻的事情上面如果认识的不清楚，或者有任何的混乱，这件事情是神所定罪的啊。我相信在这里讲到婚姻的事情，不光光是讲到男女结合的问题，我相信这里面也很清楚的讲到我们里面如何的生活啊，而且里面因着他这里讲到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而且夫妻不可彼此亏欠。那外面来讲好像只是讲到结合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里面是真正的讲到婚姻的生活乃是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对方，不强调自己一方面彼此的体虚，不然的话除了在情欲方面，你实际上在婚姻的生活上面也很容易起有很多的破口。因为这里好像是讲到撒旦说趁着你们情不自禁来引诱你们，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撒旦魔鬼破坏神儿女的见证，或者是破坏教会的见证，或者在教会里面产生一些的混乱，很多时候是从家庭开始。所以当我们这样在主面前能够警醒的时候，我们从最基本的夫妻的生活进到我们彼此真正的学习体虚尊重来不强调自己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实在看到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家庭的事情是私事是小事而且我自己也亲身的经历到多少时候我们出问题不是大事出问题，是小事出问题。那在小事上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将就一下我，那其实呢相对来讲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强调你自己那因着这样的事情就产生了多少时候一些的破口一些的破裂那当然 这些的小事其实才是真正叫我们能够学功课的地方。因为如果大事情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都肯在主面前服，啊，我们都肯在主面前的学习，啊，那所以撒旦就是利用夫妻生活当中，啊，一些的破口，不单单是叫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在主面前受亏损，同样这些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是能够坚持自己、强调自己的时候，也产生教会当中极大的难处啊，而且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在夫妻的生活上，从最基本的学习上面，我们要看到主的权柄啊，服在主权下过这个夫妻的生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让主来建造我们。那下面又讲到关于独身的问题，保罗在这位，我相信这个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去讲啊。保罗是没有去结婚，他没有结婚的原因是他要专心侍奉主，啊，所以他的感情、他的精力能够完全放在主的身上，啊，一心一意的来满足主，啊，但是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神给他有这个恩赐。就有独身的恩赐，啊，所以他能够胜过感情的这种的激动啊。如果你没有像保罗这样的恩赐的话，那我相信还是照着那个真理的原则啊去进入婚姻啊。那当然后面又讲到离婚啊，其实当简单的我们先讲就是这个。未结婚的跟寡妇的问题，因为当时有一些的人，他们实在觉得独身守童身是更高一层的啊，那当然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就是说你们如果能够学我也好，但是呢，如果你是欲火攻心，你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这里是讲的非常的清楚啊，你独身，你觉得好像很清高，但是这个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愿，而是根据神的恩赐，而且你守独身是为了什么啊？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不是提倡叫人放纵我们的情欲，但是他也不是主张禁欲，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得很清楚，他是赞成一种正常合理的婚姻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一点我向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那当然下面也是讲到这个离婚的事情，当然这里主重点不是讲离婚，但是他这里第七节到第十六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这里，他这一段话很清楚的伸出，神是不同意有离婚的事情发生啊，而且呢，神的儿女你实在也不可以主动提出这个离婚的要求。如果我们在婚姻的生活上面不好，那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在神的跟前，那也看到我们在人的感情上接受对付，那在这些的过程的里面，多少时候会叫我们生命能够累积一些的丰富，而不是说为了满足自己这来说就离开一个比较困难的光景，我想这一点保罗的话是很清楚的。而且第十节他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这里说，不可以离弃，不可以主动的离开。如果你主动的离开的话，你不可以再嫁。而且呢，在这里说到呢，那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离开在神面前并不承认。所以神说，那你最好能够跟他去和好。为什么叫他你不可以嫁呢？因为你要跟他和好。当然这个是很清楚的看到。但是我们在这看到，在今天地上弟兄姊妹很不幸会有一些这些事情的发生。那我们要很清楚的根据圣经来给他们一些的建议，而不是给他们一些的捆锁。OK，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清楚，因为多少时候这里说这里的话讲得很清楚，说是主吩咐的，你不可以离开丈夫。如果是你离开丈夫，你就不可以再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今天有很多，我想我们这里不要花太多时间，就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某一方面是受害者。那在这种情况的底下，我们看到神还是有路给人走的。所以我想我们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看，但是从正面的来看，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主在这里跟我们所讲的。那这后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不应该因为对方不信主而离开他。这里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不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个的原则，因为这里所讲的当时就是说他们本来都是不信主的，那有一方面信了主。因为在当时一个信了主的人，他的生活会完全的改变，或者是到一个地步甚至是受很多的逼迫，那这样的话这个不信主的那一方面就受不了，就要离开，或者是甚至说不然的话，你如果你真是要信你这主的话，那我们只有分开。那当时在这种环境的底下，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见这样的事都不必屈促。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清楚我们不能够因为要维持一个家庭而牺牲了我们的主。如果他，因为当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离开呢？因为你信了主。你生活完全可改变。那主在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是信主的人有人说信主的人要跟不信主的人分开，因为不信主的人是不洁的。再加上有旧约的教导，以斯拉记第十章那个时候以斯拉吩咐他们要离弃这些外邦人。但是在新约的里面，保罗在这个讲得很清楚，不是这个原则。你不信主，你一个人信了主，你不应该离开他，你应该更爱他，你应该把福音传给他，而不是用旧约的这个外邦人，哎呀，我跟他这个不洁净的人。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人呢，或者是不属灵，或者是属灵过头，就比主的要求标准还高。在这里主没有这样来告诉我们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是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到了后面从十七节这里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呢特别是第二十节那里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些人信了主，觉得我们身份变了，我们地位变了， 我们我就下面又说我们不要做人的仆人，那是不是就要搞革命？那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安排是有他的心意啊，我们不能够随便来改啊啊啊而且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神要我们看到呢，是我们里面与基督的关系，属灵的光景，而不是外面的这个身份。所以你信主的时候跟他是夫妻，你信了主，你没有信主是跟他夫妻，你信了主以后仍然在地上是跟他的夫妻啊。你跟主的关系可能现在是改变，但是你在地上跟人的关系没有改变啊。主的呼召没有改变我们外面的身份，而是改变我们里面的实际啊。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正得自由啊，是因为天父的儿子使我们得自由，我们的真正的得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是灵里面的啊，而不是说哦，外面我以前做奴仆的，我现在就起来革命，做老板了啊。这里说，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你的身份。主在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而且讲到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不重要，受隔离不受隔离的，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那跟着他就讲到，那保罗认为啊，他没有结婚啊，独身。这件事情是给他更多的自由啊，给尤其是讲到末后艰难的日子啊，你这个有妻子的好像没有妻子的，用事物的好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些的东西都要过去，所以他看到呢，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来辖制。所以特别说23节，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啊。那重要的呢是什么呢？他我好像35节，他说你们要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情啊。我想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些的劝勉啊。我想我就是这样简单的来开一个头好了啊。
是读第七章的时候，第七章讲的比较多婚姻的事，但我觉得第七章保罗是借着这个事是啊，当然是表面是现象上来说还是解决一个问题，但我想最后还是带出属灵的真理。那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就只知道基督和他并钉十字架。我想一个在第六章，我想I'm Eric 弟兄刚才教通第六章的尾巴为第七章开了一个头。那么第六章的时候是讲到从世界角度杜甫也好生殖也好，最后是为了荣耀神，也就是神我想让人从地上的那个眼光的看见带到一个属天的看见。那我想一个从基督来说，我想在第七章我想刚才那一句话，我就是说因为这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后面就是为主的事挂虑。那么就是虽然我想那个时候保罗可能自己都没有像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那么高的领会基督是一切讲到哥林多前书基督是头基督是身体的头可能讲的多一点，但我想也是体现到基督是一切。我想从人的婚姻中那里面一些原则是带出来，好比婚姻的专一永久的关系彼此的那个一，我想这都是最后实际上是表明属天的， 所以有一天这个世上的事情会过去，天上有些事情没有的，但是那个属灵的意义还在那边。那么这是一个点。但另外也就是说，神并没有废掉身子，肉身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到永远还是带着肉身，神没有把那个废掉，说这个是要荣耀神。那么讲到定就是主耶稣只知道保罗只知道他基督病他定十字架。那么我想借着那一些的规定，我想里面其中很主要的一个表明还是钉十字架的一个原则。那也就是说，不是用人的眼光看那件事是对还是错，也不是满足人的肉体的情欲来处理各样的事情。我想每一处里面都是神有一些的定规，从人角度来说好像都是不是那么舒服的。人觉得应该从道理来说可以离，神说是不可以离的。那么人都强调自己的一些权利，但在主的那个定规下面，那就是要舍己的。那么人觉得到了这种情况可以叫他走了，但神说不行，这个不可以让他走。那么我想这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些功课，我想很多都是跟定十字架是有关。那就是说是，当然这不是定了，那就是说是背十字架，也就是学十字架的功课，怎么样来舍己，怎么样来基督来做头。我想这是一个的点。那么另外当我读到七章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因为我想很多弟兄都讲到，在第七章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保罗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讲的好像不是那样的强。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的，不是命你的。那么到了第十二节，他说不是主说那么是我对其余的人说。二十五节，我没有主的命令，那我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二十六节说据我看来。那么到了四十节的时候，那么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我想过去弟兄们对这个点都有交通。那么说到保罗这个时候这里带出了一个生命的实际。也就是说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没说主说的。那他里面发表的那样的一个看法最后被圣灵被肯定下来，圣灵来把它放就是圣灵肯定下来印证，这是成为神的话语中的一部分，圣经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就是说保罗那个时候他的属灵的跟神之间的那个一已经达到好像一定的程度。但我在这次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保罗生命还不算非常的高。那我觉得里面可能有一个的原因这么样的做。那我想在哥林多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纷争，大家都是高举人那么就是有保罗有属保罗的，有属怎么样的。但我觉得保罗在前面的章节中，像可能第五章第六章第四章开始，保罗也显出他说话怎么的带出权柄。那保罗似乎不是非常明确想用命令的口气我把这些定规都告诉你们你们该这么做，你们该怎样做，该怎样做。那我想那样的话别人说那我就用在保罗。那我想里面保罗他这里特别讲到个人所领受的恩赐，那这个领受和第四章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是同一个，我查了查，我当时感觉是不是同一个。那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有点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那个看法是从主来的，不是说我这是一个命令，我们个人都是从主领受的，主给我们是怎样我们就应该怎样，我们主永远是尊为大。那么在我想在这当中处理各种好像婚姻中的各种事情有好多种不同的各样的情况，我想最后都是带出主的意思到底是怎样。那保罗其实后面也有后面有一处第十五节，他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那我想保罗一直把人后面也有什么这个算不得什么那个算不得什么，那保罗始终把人从地上人以为 care 的事情，地上人以为无论是从满足自己也好，无论从人的逻辑的解释也好，那么保罗都说这些东西不算，我们要知道的是 神原是怎样的。那这里我们和睦和平安是同一个词。我想一个就是说保罗要把神原先的心意要带出来，可以从和睦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保罗说可以不必要都拘束，那么就是神原是要我们里面平安。那么哥林多书信一开始的主题就我们与基督一同得分，就是在基督的交通里。那保罗在这里是否有点刻意，他不强调很多外面的那些的规条。保对有些神的原则他讲得非常清楚，那他里面是要人从里面来尊主为大，不是光听保罗我这个人的教训，我保罗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当保罗用这些的口气写这些的时候，可能带有一部分这样的意思。那么后面就是人也是看重很多的东西，但是保罗总是说这个算不得什么，那个算不得什么，我们蒙召的时候怎样就守住怎样的身份。那里面特别我想就是因为这世界的样子要过去。我想上个星期五查经Fanny 姊妹也分享到第七章三十一节，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那我想这一句话对前面很多的情况都是同一个原则，都是适用的。你不要就是你不要在乎你的是身份怎样你不要不要在乎到底好比你想如果那我们应该是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说如果要让他走你得让他走。那么就是很多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都解释不通，好像不知道不知所措该怎么样去遵行。我想他这里一个原则就是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就不要用世上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过去一个弟兄就是好像有样东西对你来说你那样东西好像不是你的，你好像是旁边，你好像是第三，不是你拥有的，好像是第三者。那个东西是那个东西都是主的。那我想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借着一些地上具体的事情带出这样的原则，最后是侍奉主，最后是不为世上的事挂虑。我想还是什么是基督，什么是世界，什么是属肉体的看法，什么是属灵的看法，我想还是放在这样的一个的点上。我想就加一点，就像前面第五节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我觉得这是一个具体的事情，但里面的原因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那我想这里有属灵的操练，但这里也有预表的意思，有代表基督和教会的意思里面体现出来。他说为要专心祷告方可，那也就是说预表意还是预表意，但是到了实际的操练中专心祷告的时候那是什么，那就是说还是祷告，我想那个时候才把主放在重要，而不是人之间的又就前面又退回到人之间的彼此的不可亏负啊怎么样。那也就是说它里面始终是带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还拿到一个原则就可以，好像有那么一条规则就用了，但它里面是反复是出现有各种新的情况出现。那么这个新的情况就是不是用规条来能够来规范的，都是看是不是能够带回主的心意，带回神起初的心意。
今天本来也没准备有交通，就刚好讲了婚姻的问题，想到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给大家交流一下。就当时香丹跟我说，他说现在怎么办呢，孩子也有了也那么大了，要不然我早就把你打出去了。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婚姻生活其实对人磨练蛮大的。我以前刚开始还有一个想法，要是我的姊妹属灵上很追求也很属灵，各方面对我也很有帮助，能把我往起带，那该多好。后来慢慢想了多了以后，经过这几年的一些经历，我发现那个想法很幼稚。其实神给我的就是最好的，他在各方面给我的磨练和帮助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个人的缺欠包括发脾气啊做一些错事啊，在他面前是暴露的最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亏负的最多的还是他。你主说要爱你的弟兄像我爱你们一样，其实他是我的姊妹也是我的弟兄。很多时候我对外边的时候我可能更注意一些，但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就 很容易把这些成就就忘掉了。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我们这个世代或许不像就是说以前的弟兄姊妹那样受逼迫呀、啊、各种艰难的环境，但是我们的婚姻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环境很可能就是主造就我们的地方。现在我反过头来回过头来看真的是这样，我就是说在家庭生活中也要舍己也要去爱，否则就是说你还是有亏欠。本身这个就是说不管是妻子也好丈夫也好，这种婚姻生活不是简单的东西，是一个主给我们安排这样的环境来造就我们，其实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说我这就为什么就是说这里边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要说去离开，也说我们要守住当时的蒙召的身份。我想是不是主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给你安排的就是最好的环境，你说除非是我的意思，你自己不要去轻易改变这个事情，这样对你的属灵成长未必有益处。我们总是想一些最好的东西，我们去一个教会各个弟兄姊妹都属灵都爱我，我一点难处都没有，都可以帮助我，让我去一个家庭我的孩子和妻子都特别好，这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是错的。因为我们这个人需要这样的环境来造就我们和对付我们，而且我们不经过这样的环境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就讲通这一点，谢谢大家。
我看这一章保罗讲到这件事情当然刚才弟兄们都指出好像是第六章哪里引出来的，但是留意到这件事情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写信提的。你看他们以前如果这一章里面所讲的前面的所讲的他们的问题，他们纷争了那个论文呢，还有那个弟兄彼此告状啊，那些事情他们没有写信问保罗，他们以为蛮有世界上的智慧的人呢、都是那个时候很讲究那个哲学哲理的人啊，对这个事情他们居然没办法解决。他们想我们问问保罗也好了，但是以前这个书前面所提的问题他们反而那个是更严重的问题了，他们反而就没有找保罗好好的交通。所以我们就看到世界的人他们就是这样了，没有在主里边的那个属灵的看见，好多时候自己最大的问题就看不见以为自己蛮不错的。所以在这里他们在信上先提出来的，然后就保罗就讲了。我想这一章里面呢，如果你要知道是好像讲了好多好多方面，但是总义呢有一节圣经第17节，只要教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教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教主所分给个人的则回应上面第七节那样第七节下半，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我们就要叫主所分给个人的这个原则很要紧保罗这里明讲的，他说愿意你们都像我这样，他是独生的，但是明讲的独生是刚才也提到了弟兄，是一个恩赐，不是自己的想法，不是用自己的理由我碰过一些弟兄，他们很强调他们有独生的，他没有讲恩赐，他们觉得他可以独生， 他可以不用结婚，他可以一直就这样啊，是啊，都是以主的事为念，那当然是好了。但是可能那个是他自己里边愿意这样讲，有这样的心智，那本来也好了。但是这里明显，如果你真的能够独身来荣耀神的话，那个是恩赐，你要看神有没有这样分给你。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的。然后是和神所教个人而行，就下面也有一节，就是章节这一个意思很明显的讲出来了，就是刚才也提过的24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神所教个人的那个身份啊，两个原则拼起来，那个中心的意思就是顺服神的权柄，顺服神所给你的，还有顺服神为你所安排的。如果你抓住这个原则，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做怎么好，好不好？那样做可不可以？你就比较容易啊，从这个好像很负责的那个婚姻的那个事情上，可以会知道找到应该走的路。所以当然刚才也讲到了，都是好像要在跟那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个功课。我说也是要学习服神的权柄，学习在凡事上，尤其是在夫妻的事情上刚才也提过了，神看夫妻一方面是神设立的，神做亚当，如果神觉得亚当蛮好的，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神就不用创造夏娃了。当然你记得创世纪神说这个人独居不好，神一看就知道不好，所以神为他做一个妻子。所以婚姻在神的眼中看来是一方面是圣洁的，一方面也是按照人的需要，也按照他的，如果扯得远一点，神的旨意的完成，也在那个用教会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用在夫妻的这样来讲嘛，没有，只有基督，没有教会，神的永远的旨意怎么样成全呢？当然这个是比较远一点的来讲。所以在神的安排，神对人的安排那方面，神的用意是好的，本来是好的，后来人犯罪堕落了，就弄得一团糟了，有信的不信的，又离婚了，又什么了，那个是后来人带出来的问题。本来如果亚当夏娃他们真的按照神所给他们的，所为他们安排的呢，那好好的过那个家的夫妻的那个关系，就不会有今天那个那么的混乱的现象了。所以我觉得那个17节蛮重要的，也好像把这一章里面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比较清楚的就归纳了出来。这个是一个总的我一个看法。这个还有一节圣经讲到最后39节，讲到那个丈夫死了以后，那个妻子可以随便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 那 这一节圣经我信了主好多年以后才注意到的，因为我们平常如果碰到有一些人，尤其是我们留意一些年轻人，他们最初在选择对象要讲到结婚的事情的时候，好多时候他们最要紧要学习的就是不能跟不信的人结婚了。我们就总是提那个提摩太后书那里，信的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异儿。我记得有一次就我这样劝一个弟兄，那个弟兄说这里没有讲结婚的事啊，信的不信的没有讲啊，信的丈夫不能娶不信的啊，没有讲是婚姻的问题啊。那个时候我不会答，但是当然那个原则是在哪里了，但是他就是这样讲，就我说但是那个你还是没有讲是婚姻的问题，是工作，你可以吧，跟事业，如果好像你开一个店，这个原则也可以用的，这个很小心的。好多时候我们跟一些朋友觉得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有那个基本，他有那个技术那方面的，知道好多行情，知道业务上的好多的事情啊，那么大家合作做生意了，那个也是很危险了，这个也是用那个原则，不信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儿。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不一定要讲明是婚姻的问题，但是那个原则还是那样的。那后来以后我看到这件圣经，我就大有理由了，可以讲了。你看，再嫁你都要嫁找那个在主里边的人，何况平常的结婚呢？所以我有了这一节圣经，我后来没有人再反驳，还是要跟我辩论了，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节的那都蛮好，我都将那个大的最主要的原则提出来。我大概是就是这样讲一讲关于那个独生的问题，我讲一个很快讲，是一个实际的真的事情。在香港，我们认识一个弟兄，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念书念得很好。那个时候他准备念医科，好像我忘记了是已经念完了香港大学，还是准备来他是我想那个时候他念完书了，已经就要移民到加拿大去。他就依着，因为他自己念书很好，而且准备做医生，他就可能那个条件蛮高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依着就跟我那里的聚会的那个传道人说我要独生的，我不准备结婚，我觉得没有需要，我这一方面没有需要。但是我记得那个传道人也是劝他，因为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个姊妹对他有意思，蛮好的一个姊妹，但是学问方面那个教育程度追不到他，可能是这样，他就没有意思。好了，他坚持他可以独生，但是那个全当也是提他了。结果嘛，后来我们知道他移民到了加拿大以后做医生了，你知道，就有年轻了，做得蛮好的。结果嘛，跟一个护士。结了婚，说那个护士是他带他信主，还是然后他因着他也信主的。结果呢，结了婚，那还没有结婚以前，他可能跟他去聚会了。结了婚以后，慢慢就没有，这个根本这个就不是一个姊妹，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信主的，就为了嫁一个医生，就是这样。结果嘛，这个弟兄都给拉下去， 啊，没有智慧，这个真的很可惜。我们常常想到这个弟兄就觉得真的落在撒旦的网络里边有破口，因为他没有很清楚的有知道这个恩赐。如果你有主给你的恩赐，你不会，应该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的。神会负责，你也可以能够在这一方面取守你所得的身份。你觉得神呼叫你就是做一个独身的人，神会给你力量，给你恩典，让你站立得住，就不会失去那个见证。所以我就提一提这个很实在的例子，不是编出来的故事。
我不是分享什么，我这里有一点问题，等一下我寻求答案。我就是看到这里说14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我现在就遇到的问题哈，我一个弟弟，他跟他妻子原来是拜偶像的，据说拜是我弟弟先拜起来，把他的妻子一起带着去拜的。但后来我弟弟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很有悟性，他信的也蛮好，而且他那个时候都说，哎呀，他说像我都迷惑这个样子。他说那中国这个传福音的责任有多重大哈？他说那个其实拜佛他拜得很像有个紧箍咒一样的。他说他每年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如果出差没办法去烧香的话，那总是觉得心里，哎呀，不要惩罚我啊，我回去一定要加倍的来烧啊，总是一个紧箍咒样的。现在信了耶稣真是完全不一样，是那个自由，真的是自由释放。所以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还是蛮有看见的。然后后来呢就引起就是他夫妻两个就很不和，那妻子就说他是忘恩负义，你不记得怎么你要影响后代，怎么你明明拜佛你怎么不就反正就是给他那个难处很大很大。所以当时呢他们都闹到一个程度，有点我弟弟想离婚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很反对，我说不可以，你看那个圣经上说的，你怎么知道不信的妻子不能因为你的德行来让他信呢，对不对？所以我就圣经上面的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14节前面的第七章14节前面的来跟他说了。后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给他觉得怎么信了基督也是有那么多的限制，我还不能离婚的哈，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怎么样。反正后来他离婚是没有离婚，但是他后来也不去不大信了。现在就是这样子，很僵持。那他一不信我也不知道他信不信了，反正他也不去拜偶像了。那现在呢他教会也不会去，圣经读不读我现在不知道。所以呢他现在他家里呢不但这样，而且他的那个女儿，本来女儿也信了的，这个女儿呢也不去教会了。而且女儿原来开始不教会原因是因为他妈妈一听到他去教会就绝对要吵要闹的，所以女儿是吓得不敢去。那有的时候去呢都是撒谎的去，那我们说你这样撒谎也不对，这也得罪神哈，所以你就实事求是。那他叫他实事求是呢，那就是去不成，他妈妈是绝对不让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两个人都很软弱，所以我们就一直就这一次我回去呢，我好像有另外一方面的感动，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我说你们家好像是邪气压到了正气了哈，你们两个本来是信主的，应该是把他带 带到神的面前，现在反而被他吓到了，什么都怕他，你们也就这么软弱了。我说好像是邪气压到正气，你们要刚强起来，你们要站稳，然后才能够做出见证。我说像你们这样软弱，你也做不出见证。所以我就在那个，但是我的那个弟媳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顽固的，非常顽固，就是很难很难跟他讲，而且我也试了好多次了，然后到后来他都跟我在说，我没有讲你已经够，你已经太缺德了，你害的家里人害这么多人怎么怎么的，就是这样子来跟我对立就是了。反正我这一次呢，我就跟我弟弟这样子说的，我说你看这后面要不信的人他要去就由他去吧。这当然是有所原因的，他们夫妻两个感情确实是很不好哈。后来我就跟他这样说，我说你呢先自己站稳了。我说你站稳了以后呢，你好好的追求，好好的信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然后你就跟你的妻子说，你说我们两个人呢在两个方向走，我在往神的方向，你在神的反方向。那这样越拉越拉了，拉得我们很痛苦，你也很痛苦，我也很痛苦，这个婚姻确实是大家都过得很痛苦。那么怎么办呢？那有一个办法，要不就是同一个方向走，要不就是断掉。那断掉了，我是基督徒，我不能离婚。我说如果你要提出来离婚没有问题，你不信你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就这样子来劝我弟弟。我说呢，我如果你还顾念这个家不愿意离婚，那你就改变方向。我的方向是不可能改变的，我已经找到了真神了。我说你就改变方向，我们一起去。我说你就这种方法来跟他讲清楚一下。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劝勉呢做的对还是不对。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带出来。因为这个也我是从我为什么想到这个，我是另外一个姊妹，她就用这种方法跟她的丈夫说，结果后来她丈夫觉得信耶稣也没那么不好嘛，还可以保持家里，那就跟她的去吧。所以她那个丈夫是讲英语的，还去中国人的教会7年了，没有听懂也没有信主。但后来那个姊妹呢有感动，她觉得既然她尊重家庭，为了她这个原因还能够来教会，那说明了她是愿意保守这个家庭的。所以为什么我不牺牲我跟她去外国人的教会吧。所以后来现在她丈夫信主了，所以我是看到他们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就这样劝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先谈谈陈红这个问题。我想基本上是不太好拿那个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看那个第七章的时候呢，神的办法是什么呢？神的办法是你自己站立的好，是用着神的恩典从自己身上显露出来，来让对方是看见神的作为是这样，是这样，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他根本就不理会，一定要说我不能一起下去了，那就说那也不必屈服，是根据这个时候，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把主的忍耐各方面都活出来，他动也不动，就是说我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就再见了。主就说，如果他真要这样的话呢，那就随他了。你很明显的，像刚才弟兄已经提过了，在生儿女这一方面不做主动的。 不做主动的。因为从我虽然事情发生是在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个关系，但是我们是有理由相信，我信主前或者我没信主前或者信主以后，我的事老早就在主的管理的底下的，那所以就不根据那个信主前后的那个有任何的那个区别在那里。因为我们一回到从正面里边来看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留意到第七章好像保罗在那里是告诉神的儿女们如何来处理在这一方面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难处。但事实上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他是根据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神起初的定义和基督和教会的那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在第七章里头没有说的那么明确，但是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留意到的。我想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到第三十四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是挂虑。那这句话是很有意思，因为在因为在一直到的三十五节的时候呢，那又重复这个意思了。我说这话不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那怎么叫做合宜的事呢？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我想在这两个地方就已经很清楚的给我们能看到主的灵在神儿女们身上的带领。虽然好像是这是世间上的人和人中间关系的事，但是在接触这个事情的把它处理好的话呢，它仍然是回到一个很根本的点，主有没有得着我们的服侍。那如果我们在这一个点上能看得准确的话呢，其实上边所提到各种各样的那个难处呢，都不是难处，那些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成为难处，是因为一回到哥林多前书的那一个主题的交通上面来说呢，我们非常容易看到，也是因为哥林多前书里头的那个主题上其中的一个点或者一方面呢，那是人的自己太强嘛。那如果人是在那呢非常强调自己的那话呢，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解决不了的难处。但是上来到第七章，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和人中间的那种关系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主的灵带领保罗在那里交通。虽然保罗起初就说到我自己没有太准确的意见，但是当他在交通下去的时候，他里面就越交通越感觉主的意思也就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特别注意到为什么第七章里头用了那么许许多多的话来提到这个人和人中间的这个关系，这个特别是在那个指的那个因着婚姻这一件事情所引出来的好几方面的事情。刚才 Eric 也提到了，在当时哥林多地方上头，他们的也不仅是我哥林多这个地方的，反正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人以为婚姻这个事情，就是男女的结合的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圣洁的事。但是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忘掉，在哥林多当时的那一个时候，不但是哥林多，就是在那一带的地区，他们对这些男女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的。因为在他们那，在那一带地方，当时他们的偶像宗教了，拜偶像的宗教的里头，他们整个的那个拜偶像的那个程序是离不开淫乱的这种事情的，说在人当中是完全是莫名其妙的。所以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是处在两种好像很冲突的那一种人的心态的那种光景的底下，一面就觉得这些是不能碰的，另一面就觉得哦，这个是太平凡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头，神的儿女怎么来维持着他们在神面前那一个家庭的那个关系呢？那一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停留在那一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历史的起头。那到历史的起头，那就是婚姻的那个关系，是神要叫亚当得帮助。但是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是要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执行神造人的目的。那所以这个是那个大前提。但是因着人的堕落，神这样的一个安排也受了打岔，所以才产生生活上面许许多多的混乱的各种各样的弄得一塌糊涂的那个事情。保罗为什么会提到他们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第一节就提到了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们实在是碰到好多这样的难处了，除了前头所提过的呢，他们中间还有这一方面的难处，所以他们写信去问保罗，我们怎么办？那保罗就按照他们信上所问的来回答他们这些问题。但是当保罗回答他们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好像是对着个别的一件一件的不同类型的事情，但是一个总的一个题目就是，你首先要回到神的设立婚姻的那个目的，然后就面对一个悖逆神的世代的里头，神的儿女该怎样来做在神眼中合宜的事。那所以就在这两个原则的底下，保罗就跟他们交通的这一个。所以正因为哥林多这一带的地方，他们生活上的那种混乱，那其实不但是哥林多那一带地方了，刚才弟兄也提到了，现在 现在我们所生存的那个环境跟当时的哥林多那个光景来比较的话，恐怕哥林多还要退避三舍了，现在比那个时候更混乱了。那以前你看在这里你只看到是男的跟女的的问题，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除了男的跟女的问题以外，还要加上个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那个问题，那问题复杂的多了。但是不管他那个外面的那个形象是怎么样的变动，那个原则仍然是那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把第七章总合起来讲，不一个一个的讲，好像给人感觉保罗是主张人独身，但是这个不是保罗的主张。不过保罗是觉得如果我们能维持我们忠心在神面前服侍，而不受其他太多的搞扰的话，我巴不得你们都独身像我一样。这个是当时保罗说话的他的那个感觉。但是呢他是回到那个实际去的时候，他就看到堕落了的人就不像在伊甸园的时候的那样单纯，就很多复杂的事情出来。那么在这么许许多的复杂的事情都发生的时候，那唯一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你神的儿女们该有正当的婚姻的关系。那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那所以里面就特别提到有些事情。比方说这里有个地方是很有意思，很有辩论的，尤其是在基督教里头长久以来都在这里边有很多的辩论。那第一是基督徒能不能离婚，第二离婚的人能不能再结婚。圣经上却没有好像一个律法那样说基督徒你不能离婚，但是圣经上就绝对没有说到基督徒你应该可以离婚，这两样都没有绝对的那个说法。因为在七章里面呢，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一个第一头一部分你看到他说对于那些没有出嫁的和寡妇，我愿你众人都像我我对没有嫁去的和寡妇说，他们若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呢，就可以嫁去。那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你能不受这些杂差那最好，因为你可以专心来服侍主。上面也特别的提到了，你就专心服侍主。但是如果你不能，你没有这个条件，你感觉你也实在需要在感情上面是有一点的有人与你共鸣，有人与你一同心，那你就不必勉强，你要要要要 要怎样。因为如果你勉强下来的时候，会发生一个难，会可能发生一个难处，那个难处就是掉入仇敌的陷阱，那就是底下的那个与其欲火攻心的倒不如嫁娶为妙的那个，像有个弟兄呢，现在还活着。就不是刚才王师傅说的那一个，是另外一个，他就是不接，他就是要维持独身，那他真能维持，一直到现在的，他那个年纪好像比我还大一点，他还是一直独身。那他独身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不是你看怎么说了，你说他很正规的那个理由好像说不清楚，但是你说他不是正规的理由他也蛮有道理。他为什么他说我不要结婚，我不要结婚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结婚就生孩子，生了孩子他就是一个罪人，如果他不肯信主的话，那就是为地狱来制造一个居民。他说我不敢承担这个责任，那这个不是正规的理由，但是你也不说，但是说他没有道理。当然也许神根本就已经是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恩赐，因此他在他的想法的里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主保罗在这里就交通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你就不要勉强你自己，不然的话呢，就碰到刚才王师傅所说的那个地中的事了。你到了相当年，到了相当年纪的时候，哎呀，你就感觉生活上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了，生活上是有个同伴了。那到了那个时候呢，年纪太大了，你要找年轻的弟兄姊妹，那年轻的对象恐怕也不太容易找了。那在这里，但是你又要找，那结果怎么了？那不幸的人也接过来了，那个弟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样子，本来是个很好的弟兄就下去了。那个是这个陷阱，是仇敌对神儿女们很容易把他们拖下去的一个陷阱。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头来说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只是看见单方面的那个事情，我们必须是全面的看到神如何来安排神的儿女们在这一些方事情上面该怎么去认识和怎么去处理。那当然呢，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啊，就可能发生一些问题了。对方是不相信的，现在我信了主，那么怎么呢？当然主的话在这儿说得很清楚，如果这个不成为他们当中有那个破口的话呢，那就不要在那里强调这个东西。如果他真是有人要用这个来做题目的话呢，主说神的儿女也不必勉强，但是呢我们的主还是主张要靠着主的恩典维持着一个好的关系。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在说借着我们把基督的那个荣耀华美能活得出来的时候，把对方也 带过来。然后就碰到第二代的问题了。如果不然的话呢，那第二代就很受苦了。那这个在我们在目前我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里头就看到很多这种光景了。世界上的人他们根本就无所谓，喜欢我们就合下去，不喜欢就是你走你的，我做我的，他不管孩子吧，不管了。但心里头又好像要抢着孩子归我，但孩子归我并不等于孩子得了他们所该得的。那结果他们所看见的就是那个所谓叫做父母的从前就不住的争吵，现在就成了敌人。那他们整个的成长的过程里边也不会好到什么地方去的，因为这样的那，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了，如果你们是这样子呢，你们能叫对方也被带到主的面前，连你们的儿女也会被带到主的面前。但是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你必须要守住你该在主面前该站的那个地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我们留意近代的人，所有婚姻破裂的或是家庭破裂的呢，都是闹意见闹出来的嘛。当然也有许许多多是为了那个不圣洁的生活而引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了，带出来的那个结果都是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在哪里。但是我们的主就借着保罗提醒神的儿女们，要留碰到这样的事情是那个是很难叫人可以接受那种环境，但是是因着主自己的那一个心思或者主给的功课，还是要更多的仰望主的怜悯来站住自己的地位。如果我们能掌握到这样的一个原则了，这里边提到各种各样的情形，自己本身的，自己对下一代的，怎么在处理所发生的难处，都有一个很清楚的那一个方向摆在那里。我想第七章是给人很多的辩论的可能性，主要就是不是说事情的本身，而是说原则性的，究竟婚姻是圣洁的还是不圣洁的，这个头一个。第二个呢，上一代能不能完全的约束第二代？那这个当然到现在了，到时代的发展到现在呢，这个恐怕是存留的机会不是顶多了。但是在过去，不要说到哥林多当时那个情形，就是拿我们中国人老习惯来说，我们前两三代的人，那你家长那个上一代不点头，你的第二代第三代你要嫁去你所愿意喜欢的人，你都没条件。但是在哥林多的那一个时候，主就让 神的儿女看到这个事情不是出自人的倾向，你要留意主的意思，还是回到主的意思那里啊。所以我们整个第七章你把它完全连接起来看的时候，虽然是处理好几种不同的那种光景，但是原则都是回到那一个原则，你要维持神起初的心意和显明神在人身上所要带出的那一个安排。头一点，那是主的权柄；第二点，教会的见证。所以在一直到的第七章最末了的那一句话是非常重的啊。一般人来说，对再嫁去的人都好像觉得是不算是一个荣誉的事情，那个古老的人的思想。但是在哥林多的那个日子，主的话已经说了，这没有什么不得了。不过一个事情你必须要很清楚，你要嫁去在主里的人。所以仍然是回到神的那个心思和那个目的。因此第七章里边，在事物上面来说好像是在处理人和人中间的关系，实际上呢仍然是个人在神的面前接受那个脱离自己的对付。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是因为有这么实际的事情摆在那里，我们就晓得属灵的事情不是解决问题，属灵的事情是解决人的本身。